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凑巧，今天这么个日子讲相关的事情。咱们简单做一个祷告。天父，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段宝贵时间又赏赐给我们，让众弟兄姐妹在这里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亲自的来把你的话解开，并祝福这些话，让我们都能够从中得益处。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有关今天讲的内容呢，是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总共是六章的内容。经节很多，时间有限，而且特别要留出来更多，所以呢，经节尽可能少念。因为光念起来可能就花去很多时间了。那么再讲到遇到哪儿呢，咱们再具体的念一些。出埃及记呢，已经这是第三次了，前面两位姊妹分别把总论还有第一章到第四章已经介绍完了。那么经过第一到四章呢，对摩西的预备，那么从第五章开始，这个出埃及记呢就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了。咱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咱们可以从摩西亚伦和埃及的法老之间反来覆去的这种直接的对话，以及神跟摩西之间的直接的对话，我们从中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或者体会到一些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比方说神是什么样的神，他的性情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要把埃及人分别出来，他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并要带出来。另外呢，神他的行事的法则是非常独特的特别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人他的这个悖逆心里的刚硬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或者是体会也好，那么显然对我们今后作为基督徒如何能够生活的更像基督徒，更像神的儿女，显然是很重要。这就是今天要讲一些这些经文要向我们说的一些问题。我这儿呢发给大家的大纲分了若干点，我讲的时候呢基本上按这个点往下讲。从内容就是将章节上来讲呢，有的时候可能跳来跳去，这个大家我也不习惯，咱们一块儿来适应，好吧。首先是第一点，就是宣告神的定义，这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具体大家可以看，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向我守节，容我的百姓去。这句话呢在整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当中神重复了很多次，类似的话重复了大概将近十来次。所以就是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容我的百姓去作为一个题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这句话第五章第一节基本上把今天要讲的核心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确实很明确，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很明确的告诉说让我们的百姓离开埃及，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从这句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若干的重要的信息，比方说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在创世纪当中好像没有用到过这个名字，在出埃及记当中才提出来，才说出来。我记得好像是摩西问神说你是谁，我到百姓面前怎么说，他说我是，就是用耶和华这个自由拥有。那么他这说就是用这个名字，用耶和华这个来让他向告诉摩西要对埃及法老，就是说用这个名字，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告诉他。当然他还说是以色列的神，在那边也明确了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当然第七章当中第六章的第七节当中更直接的说出来，就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就更加明确地说了，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他的儿女。第五章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内容了，我待会儿留着，待会儿可能要专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解。所以呢，现在我就按我的一个思路，先按，就总体来讲，今天晚上我可能要按两大类的思路，一个呢集中在这个经节表面上，另外一个就是从好像把它拎出来一方面，所以我会稍微分，就是跳来跳去一些。那么咱们再进行第二个题目，就是神他的一个行事的法则。我在这用独行其事的耶和华，这里边其实讲的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在第五章摩西亚伦去看了法老之后，法老不但不同意，反而更加苦待了。那么这个呢，这一部分内容会留在后面。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摩西也有点心灰意冷。那么在这个时候，神他就用他独特的方式来怎么再进一步的磨练摩西，磨练以色列民。这是第六章的内容。这里边呢，我这里总结了几点。第一点就是神的救恩工作，救赎工作完全是100%，也就是100%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大家如果看第六章的话，神用了很多很多的我要、我听见、我领等等这一些非常主动的一些词语。不妨咱们一起把有关这些话念一下。这个在这个大纲当中有这些列出来了，咱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是他领我到法老手中以色列人去，
却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我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其实从这儿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的救赎工作都是由神主动的来计划完成实施的。那么为什么，是不是神也可以就像咱们老师布置作业一样，布置一下你们怎么怎么样分一分工，或者能不能呢？显然这是，当然咱们已经知道是肯定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许很难理解。那么为什么神会这么主动的完全的来做这件事情呢？这里边咱们知道神的属性就知道，因为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在创世纪当中已经应许过要把以色列把他的子民带到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了。如果设想一下，在当时的情况下，埃及那么强大，如果让他们自己去，显然是好像根本不太可能。所以神他是按照他的应许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也是神也是一个爱的神，那么出于神的爱，他也要来完全的主动的做这一件事。那么从人的角度，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人如果是通过人自己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埃及是最大概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它有很多的军队等等，作为为奴的以色列人在那里手无寸铁，要出来是不可能。即便是出来，那应许之地也有人在那儿待着呢，也不可能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不可能进去的。所以整个的都是神的恩典。当然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如果是以色列 人硬着景象不清神的话，那行人也不可能，也是不行的。所以就有了第二点，救赎工作同时又是百分之百的，就是我们作为人来讲要做出百分之百的相应的回应啊。不光是那时候了，现在不是也是一样吗？现在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把救恩工作非常完善的完成了，但是世上的人，我们周围那么多人都还没有被拯救，原因显然就是因为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吧。具体来说，在当时显然从领袖上来讲，那么摩西他是作为可以把他作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当然真正的拯救者是神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把他看为拯救者。那么在这件事上，摩西、亚伦他们是完全按神的说法去行事的，所以这也就是他们的回应。当然后来以色列民开始有一些情况，但是最终以色列民都是能够正确的回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就这个整个出埃及这件事就能够成就在以色列民的身上。那么感谢主，我们在座的也是同样都做出了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就被拯救救赎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二点我要讲的。那么第三点内容呢，是就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其实包括十二章一部分内容，就整个是有关十灾的问题，就是连续不断的打击，有十个灾，就神呢通过十灾来最终让埃及法老允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不光是允许了，等到后来就是要催着他们走，恨不得你抓紧走吧，再也不要带着。主要是通过这十个灾来完成的。那么当然简单的看这个灾好像总不是好事情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去领会神他的用意的话，领会十灾的目的的话，还是能够可以从这十灾当中看到神的爱，就是我第三点的内容，从十灾来看神的爱。第一点，首先明确我们所讲的十灾并不是整整对以色列给他一个打击，或者说对埃及给他一个打击，或者说给以色列民那么一个神迹让他们看啊、哦、我是神，然后咱们走吧，显然不是那么简单。更主要的是呢，这十个灾甭管是哪一个灾都有一个明确的打击对象。因为当初这个实际情况是埃及是一个多神教国家了，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神，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吃的喝的，什么事你只要想得到的都可能是他们有这个可以拿来作为崇拜的一种对象，假神偶像。所以这个埃及人呢，当时那就是把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能当成靠山了。那么神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对这些非常有针对性的对这些假神偶像进行一一的打击，让以色列人也好，让埃及人看也好，看到他这个埃及人所依靠的、所指望的所谓的神或者是偶像，那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真正的主宰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都是泥菩萨，这是主要的目的。这里我给了一个表，这个表咱们就不用解释了，其实我也解释不清楚。那么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有特别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对照着去查一下。那么从这，如果咱们笼统的说，你可以看到左面一栏有十个灾，就是所谓的神迹这一部分，那当然相应的经文也在呢，都列出来了。那么持续的时间，还有这个神迹或者说灾的后面的产生的后果，以及每一个灾所对应的打击的神的对象，那么从这儿看出神 用这十个斋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这儿看，大家经文都念过了，部分也简单说几个，比方说开始的时候神让水变成血，埃及人呢他也把这个所谓的博士啊什么术士啊也把他招得来，也能够把水变成血，所以他们可能这就是跟我们玩魔术了。但是随着这个进程进一步深入，神再降下的一些灾的时候，那些博士啊博士后大概也不行了，术士啊术士啊都不能够再变出来了，比方说狮子啊，比方说什么东西，他不光不能变出来，自己还会被咬着了。所以最早认识到哦，这是真是神了，其实是那些博士，是那些术士，他们说哦，我真的不行，还是这种情况。那么确实看到所谓的埃及人崇拜的所谓的神，所谓的偶像，在真正的神面前真的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其实从另外一个面讲呢，就是第二点说明表明我们所崇拜的神是真正天地的主宰，是真神。在十个灾当中也都是非常明，也都很显明了，因为是主宰，他是创造者，那么其他所有一切包括我们人本身，那么都是受造者，你再怎么搞，那是显然是创造者，是能够控制一切的受造者，甭管是你是水，甭管你是太阳，甭管你是瘟疫，你是疾病，你是各种自然的一些灾害也好，变化也好，都会被我们的主宰所控制利用，让水变血就变血，让这个青蛙跑出来就跑出来，让它死掉它就死掉，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这儿呢，人有一些特别，人有一个特例，我觉得是一个特例了，我们也是受造者，但是人这个神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这大概是也我们人容易悖逆、容易不听话的一个原因。神显然没有把这个自由意志给拿去，仍然每个人都有，所以有的时候人就会利用，经常会不听话，经常会悖逆。在这儿看到埃及法老，他是反反复复的刚硬，其实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在说到神的神是天地的主宰，到了新约呢，其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同样也把这些事在大庭广众之下都演示给大家看，把水变成了酒，把这个风麻风病给它治了，什么 五饼二鱼居然把5000个人都吃饱了，还有剩余，甚至把这个斥责可以斥责风浪，甚至把死人把它复活，这些跟都是说明的确是天地的主宰。另外这个十灾呢，他也把以色列人给他分别出来了，这个大家都念，我相信肯定念过，虽然有很多人念了半天也没走出埃及来，但是这一部分内容一定会念过，一定会念过。你看看埃及的地方黑暗了，哎，这个以色列人住在那儿好好的，埃及人那么多的灾在那儿就没，这是当然这是分别的一种形式了，确实分别，不光是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了，而且告诉我们这种分别的结局是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其实现在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另外通过十灾呢，其实也是造就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的一种手段。以色列进入埃及之后一待就是400多年，那么埃及又是那样的状况，那时候以色列人基本上不太了解神了。当然我不敢，我答案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这个以色列人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周围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呀。所以你要真的一下子说实话把它拎出来真的适应不了，必须要训练，必须要进行这个造就。那么造就的开始其实就是这个时代。慢慢当然这到后来到了这旷野之后还在不断的造就，但是如果没有实在的造就，可能那个红海能不能过得去我都不知道。因为过红海的时候那很紧张的了，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又把那一段那个东西又拿来看了一遍，那真的很紧张。后面这个什么军队追着前面傻眼的事，要我根本不想，是不是？那时候你看到那好多人就在要那是发怨言，埃及都难道没有坟地吗？你把带到我这儿，倒在这儿呀，我们死在这儿，真的很难想象。的确是需要在实在的，也是需要在实在的时候，这一个训练过程，这一个造就的过程，包括后面在旷野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时候，虽然这不是完没有得到完全的造就，但是作为一个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第四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实灾当中的爱这一部分，最后一点就是神在降灾的同时，其实也还仍然存在着他的怜悯。神自己都说得很清楚了，在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大家一起念一下。
若人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覆灭了。其实我要你的命是要降临前我的大门，你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虽然有十灾，但是在前面九个灾当中，其实从后果上来讲，从对人的生命上来讲，还没有构成直接的生命威胁。最开始的时候最多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啊等等等等。那么虽然逐步深入，一直到等到最后第十灾，那就是无可挽回的行，那是另外下次再说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这么多的灾，但是仍然神是怜悯的。为什么会一步一步都是分解，不是一次性的？我想大概神的怜悯在这当中是有其作用的，就是想尽可能的让埃及人，其实以色列人也一样，在旁边上看着，慢慢的看到神的作为，慢慢看到神的怜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呢苏醒或者说悔改。这是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从一个侧面从一个角度来看今天讲的经文。那么下面第四部分呢，我这儿列的是叫生活应用，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这种说法也不是太合适。我想说的呢，就是咱们跳开具体的出埃及记，从这些经文当中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应该从这当中学到一些什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也明确说过，具体这上面没有，我念给大家听，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句经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其实显然刚才讲的这些十诫也好，前面每一个具体的经文也好，那么我们读的目的显然不是着眼于这些经文，你讲的再清楚或者说你看的倒背如流也好，如果没有从中得到一些鉴戒，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意义。更多的意义，更大的意义，还是要从中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就知道我们今后的生活。这就是第四部分我说要所谓的生活的应用。已经九点了，我可以讲到九点半是吧？好。 第一点就是要定睛依靠神，坚定地站在从永远到永远的神面前。神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这里呢，如果是要找经文的话，就是回到前面我没怎么讲的第五章的后面段。因为当时呢，摩西亚伦去见了法老之后，这个法老不但没有答应他们，反而把更大的重担压过来了。这时候可想而知，这个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恼火，非常的发怨言。这哪里是拯救，这不是更让我们遭更大的罪吗？那么作为以色列人，他想解决这件事，怎么解决呢？他们就去找法老去求情。以色列人真的是奴隶，做奴隶，奴隶上主人去求情，十有八九是碰一鼻子灰拉倒了。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其实不光是以色列百姓，前面已经说过，就连摩西当时也是非常的灰心丧气，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哪里有拯救啊？在以色列人去找这个法老回来的时候，又碰巧碰到了摩西，所以更找到出气筒了，又出了一会儿气，这个摩西的怨气可能也就更大了。我猜想啊，这上面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也是神的作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方式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以色列民，他就去找法老，但是感谢神，作为他的领袖摩西呢，就去找神。那不是你去抱怨也好，至少对象是找对了，就去找神去了。这里边在第五章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节，下面应该有，大家一起念一下，看看当时摩西是怎么说的。这个事实情况，其实我想不光是摩西，论到谁，我估计到那种情况大概都是差不多。摩西一定是算是好的了，因为神虽然只训练了一到四章，其实训练了八十年的，对吧？其实在他出生之前，我相信已经就开始了，这个计划就开始了。他这种人那时候都这样子，作为至少是我肯定不知道什么样子，难以想象。那么在这种时候，摩西他得去找神了，又去找神发发怨言，神他的方法又来了。然后就进一步就通过，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刚才我讲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进一步把神自己是谁，他跟以色列列祖的约再拿出来，再重复一遍，再反复重复一下，他是耶和华。不光如此，到了第六章的第十四到二十七节，大概是这个样子，又把以色列的主要的家族成员又拎出来数了一遍，一直数落到摩西跟亚伦。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就是我想主要是反复让摩西知道，我的确是神，的确是我要成就这件事，甭管这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一定会要带你们出来。我想大概主要这个目的，包括这个数算他的家谱，也是让他知道神跟以色列民之间这种密切的这个关系，这是很重要。其实不光是一个安慰，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让他信心提高起来。说实话，那时候摩西刚刚出来，刚刚接受了呼召，刚刚出来碰这件事还是蛮大的。我觉得那时候他的信心我估计可能不是太大。在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当中，他说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其实他 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向摩西说了一下这么几件事，我把它分解出来，就是神告诉他，告诉摩西，当然同时也告诉以色列民，埃及人苦待他们，但是神却要替他们伸冤，要用他的手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重复的告诉他，神不光是救他们，而且要救赎他们，就是不单是从环境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心灵里边，从地位上都要拯救出来，就是救赎出来。当然这当中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再进一步的确定了他们和神的关系，一方面重复，一方面再数落他的数算他们的家谱。接下来再看第二点，就是做神权柄的出口，要经历神话语的确实准确。摩西当初是在40岁的时候逃出来的，其实是从埃及，等到80岁他又突然回去，说实话这个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了。如果不带着非常有强有力的权柄去，闹不好大概就要闯祸，说不定就被带下到监里，或者随便就给带，那个理由太多了，你当时逃犯嘛。所以这个的确是担当风险很大。那么那时候在所以在去之前，神反复叮嘱他，告诉他，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说，就是如实的说，这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神的权柄，其实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也是如此，这里边我就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经历，所以我不敢说，也没处说，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有神的权柄，摩西是如此，我相信只要任何一个人，神的孩子，神的儿女，只要你真真实实的放下来，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相信神的权柄一定会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出来。9:30是吧？好，最后一点，应该是最后一点。其实最后一点我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显然不能讲太长，就是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不要给魔鬼留有地步。那么这一段内容，这个其实我读这六章的经典，我的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这一部分内容，因为平时经常会遇到这方面的挑战，这种试探呀、挑战，你如果回过头来对照一下，这真真实实的，你可以从这几个章节当中会看到。魔鬼撒旦可能所采用的一些手段都能够在这儿找到，所以如果你真的用心去体会的话，一定会有帮助。首先咱们再回到5章，还是那刚才讲的，不但没有把它放出来，反而更加这个压迫压榨更厉害。其实在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如此吗？常常我们不是就被世上的事捆绑，有的时候感觉上身不由己，其实是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但是好像魔鬼撒旦更了解我们。你看看，如果看看5章9节这个法老说的话，他非常了解。咱们一起看一下5章9节，这儿有吧。就是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恼怒，不听虚谎的言语。 那么我们说实话，活在这个世上真的真的有的时候是很累的，这种重担有的时候说的简单一点，你的重担就是在哪儿，你放着有的时候真放不下，的确是很困难，说实话真是如此。你看看当时的法老就是用这种手段，你不是要走吗？你不是要去侍奉神吗？好，就给你加点更重，你根本没有心思，没有能力，没有多余的时间，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想这件事儿。这是魔鬼撒旦对付，就是想把我们控制的一个常常用的一个常常用到的一种手段，一种法则。再加上我们就特别爱看环境，特别不太容易听到神的话，即使听到了也听不进去。你说神的话就摆在这儿嘛，看了也看不进去。哎，是世上的任何一点不太起眼的事就被吸引住，所谓的眼目的情欲。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说的容易，有的时候做起来真的很困难，也只能求神怜悯我们。靠自己，靠我自己，显然做不到。常常想的就是想得到一些将来就是带不走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但是如果你我们从出埃及记的来看，埃及当时情况是非常好的，从物质生活上来讲大概是很好的，肯定比他们在这个旷野里边好的不知道有多少。大家在后面将来我不知道谁讲，一定会讲到这些问题。稍微没有吃的了，没有喝的，他就回忆起来埃及的事儿，有肉吃，有鱼吃，多好，是不是？对，常常我们挂念的都是往往都是这些事情。但是埃及再好，神再好，作为神的儿女，显然我们的归宿不在，既不在埃及，也不在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也是我想，也是为什么神要非常明确的要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要带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我们现在是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是不是完全的脱离了世界？我没有。我想这也是我们查经的一个目的之一吧，对吧？安慰一下，否则那看不到了。这是第五章的内容。其实后面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可以从摩西跟法老之间的直接的针锋相对的对话当中，更能够看到这个魔鬼撒旦是怎么来控制我们，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比方说第八章第二十五节，咱们一起念一下。其实呢，等到第八章第二十五节的时候，神已经施加了若干好几个的灾难，所以法老可能有点触动，一时的心有点心软的样子，所以就有点妥协了。你们不是要祭祀神吗？好啊，你们就在这儿祭祀吧。没问题，就在埃及祭祀吧。显然看上去他们好像是这个法老好像是挺通情达理的。神让我们到旷野去 侍奉他，那么法老呢就哎，放爷爷不用去了，还这么跋山涉水的，挺不容易，你就在这祭祀吧。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显然并不是如此。前面已经讲了，埃及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是多神的。在这种环境，其实咱们也可以拿着自己想想，咱们敬拜总是在这儿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同样的基督徒啊坐在这儿挺好。咱们设想一下，跑到一个闹市里去，咱不要说那种邪灵偶像了，随便跑到一个街市里去敬拜起来可能都有困难。所以法老虽然答应了他们在那儿祭祀神，显然形式上你可以做，但是根本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神根本不是要的这种祭祀。感谢神，摩西他也没有答应。那么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后面又继续的招来了更大的灾难大劫。那就到了其实刚才已经念了，大家刚才已经念了，就是第八章第28节那一部分，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法老好像更加宽容了，你们去吧，只是别走得太远。看上去非常合情合理，到旷野你们都让你们去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边的根本问题是说的你们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走得太远是什么意思呢？要有点牵挂。一方面这些埃及人可以仍然能够有能力控制的这些以色列人，反过来这些以色列民呢也可以随时的惦记着埃及人的埃及的这个过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去了。所以走得不要太远是不行的。这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信的常常其实会听到一些哎呀，信嘛，信就信嘛，信仰嘛总是一件好事，不过你信的也不要太着迷了，信的好像是迷得一塌糊涂了，这里边可能是不是就不好了。其实这里边就是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好像是信心可以了，礼拜天来一下就行了。当然甚至其实怎么说呢，反正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包括我们在福音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福音朋友也会提出类似问题，说好像有些人信，就是这种意思吧。其实这种事情是还并不少见，但是从这儿看这是不太合适的，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我这儿写了一段话也念给大家听一下，说人和世界如果没有绝对的分别，早晚人都会要跑回世界里边去，那诱惑太大可能是。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非常清楚，他们在出埃及的路程上，在旷野里稍稍遇到一些难处，他们就想着回埃及去，先回埃及去，这是非常真实的。那么摩西并没有答应，所以更多的灾难进一步来临。这时候法老呢，他的好像再松动一下，那就是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的内容，大家一起念一下第十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的内容。
法老对他们说，我的仆人和你们仆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顾你们存着恶意，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这里边法老松动了，说你们去吧，但是呢成年人去就行了，壮年人去就行了，你们这些 家属孩子们就不要去了。从人的角度讲，好像很合情合理嘛，孩子跑去不光不能办什么事，可能还要大人照顾等等，那是不是？所以呢，从人的角度上看还是挺在理的。所以如果我，可能就很高兴地答应，好在不是我。但是摩西他很清楚，因为我相信是神让他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他坚决不答应，不行。其实我们现在信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这样子，包括侍奉的时候，比方说，因为每个人都，神跟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知道我啥恩赐也没有，所以我其实脑子里就有这个念头，哎呀，你们有恩赐的人就多了，多侍奉侍奉，对吧？那么我就全当那些家属啊，当孩子算了，就不管我的事了，常常会这样。其实这里边完全是一个心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想侍奉，有的事情给你做，但是现实当中你随便找到哪一个基督徒的人群当中，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一定会有这种做法，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如果对照到这儿来，其实有一点，点到为止吧。时间快了啊。那么当时法老其实想把家属也好孩子也好留下来的原因，其实也还是很明确，就是把他的作为一些人质扣留在那儿，让你总是到时候乖乖的再回来，其实对吧？你不可能把老婆孩子现在埃及那几个光棍汉跑到那儿就一去不复返，那不就完了就完了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咱们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摩西仍然没有答应，所以就进一步遭受更多的打击。等到第十章第24节，又有新的说法了。法老，咱们一起念一下第二十四十章24节。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使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仆人还有儿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到这儿呢，好像法老已经基本上达到最大程度的松动了，只要是人甭管大大小小你们都可以去了，但是这些非人的生物就留下吧，这已经很慷慨了，是吧？那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人跟钱财的一件事关系了，我感觉上我的理解。那么其实神早就跟我们说过，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思就在哪里。这一点其实还是很重的一件事情，也是经常能够摸着我们的一件事情，经常会被这个关其实很难过，过不了有的时候。那包括我在内，很多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就是过着这种得过且过的样子的生活，没有什么突破。信主若干年之后，跟刚开始，甚至不如刚开始信的状态。其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被钱财捆绑，有的时候看得很重，有的时候摆脱不了。其实也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看看摩西他的回应。摩西的回应是：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连一蹄也不留下。如果你把它展开来看，其实就是 我们所有的一切，人不算其他所有的东西，什么家庭事业什么什么都是，就是都在这儿，都要交给神来侍奉神。我知道很多主的仆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差了一点点，还早着呢。9:26，咱们不用4分钟，就用40秒简单总结一下。总结的内容呢，主要是后面这一部分，前面不总结了。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显然不是一个节目，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名称，更不是为了礼拜天多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是一个生活。那么魔鬼撒旦他的作为就是什么？想办法尽可能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跟这个信仰把它隔离开来。但是神不是这样，神要求我们把生命跟信仰来融合起来，具体说就是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那么真正要做到这一点，从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具体的说呢，我们必须要有像摩西一样的决心，像摩西一样的专心，不能在这地祭祀神，要妻儿子女一起去，要连一体也不留下。我想这就是得胜的方法，也是得胜道路。谢谢大家。